各位西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马太福音中南讲座三，天国的宣言与天国的审判。天国的宣言与天国的审判，我们使用的敬拜诗歌呢，诗歌新语，我们所选用的诗歌是八福在我心，八福在我心呢、哦。好，八福在我心呢，这是以这个登山把训的八福呢，来做传讲的。好，那在耶稣在登山把训中宣告了八福向门徒揭示的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这八福不仅是祝福的应许，更是信徒蒙福的人生方向。今天让我们借着诗歌八福在我心，思想主的教导，学习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样式。好，那呢，首先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的第一个重点要告诉我们是虚心与哀痛，在神面前的谦卑。好，马太福音5:3-4，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歌词的回应部分提到了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谦卑的寻求神的恩典。虚心的人在原文的意思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你要觉得你邻里非常的贫穷哦，非常的渴，你才能够饥渴慕义，这是第一个。那天国是你的，就是要承认自己人啊，你的名字叫有限，才能够真正的来寻求神的恩典。好，再来呢，第二个重点呢要谈到的是温柔与饥渴慕义，活出神的公义。好，马太福音5:5-6，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在歌词的回应，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渴望神的公义，并以温柔来待人。好，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呢，是不是一个温柔，以温柔待人的人？还有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慕这个义？这个义就是基督自己，是不是渴慕基督自己？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好，第三个重点谈到了八福带来的喜乐与赏赐。马太福音5: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歌词回应谈到了八福在我心，我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相信神的应许，在苦难中仍能够喜乐。八福在我心，八福这只是一个道理金句，还是真的这八福存在你的心，让你真的能够欢喜快乐？好，重点是好，活出八福，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祝福的应许，是价值的准则，活出见证天国的赏赐。所以八福不仅是祝福的应许，更是信徒生命的指引。愿我们以天国的价值观为人生的准则，谦卑寻求神的引导，活出神的公义与爱，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得着天国的赏赐。阿们。最重要是要活出来，活出来成为天国的子民。好，那接着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会前的敬拜。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把福在我心，我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把福在我心，我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把福在我心，我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把福在我心，我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好，接着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中南讲座的对称结构。好，对称结构的大纲。好，今天呢要进入第三讲。好，第一讲黑色的部分，马太福音一章二章君国的降生对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君国的权柄。好，在这一讲当中呢，谈到了耶稣的家谱，最重要是你是否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成为真正的门徒，得着君王所赐给你的权柄去完成大使命。好，第二讲呢是蓝色的部分哦 ，V 的部分，马太福音三章到四章，耶稣的受洗对照。V plan 下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十五节耶稣的受难，所以耶稣从受洗到受难，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进入服事，再来受难是他能够完成的使命。而今天呢，你的受洗到底是不是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而能够得着主耶稣那复活的生命去完成大使命。好，今天来到了第三讲。好，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深蓝色部分是C，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好，对称下面的 C plan， 马太福音二十一到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谈的是天国的宣告，也就是登山宝训。这里君王在做天国的宣告，而所对称是天国的审判比喻与警戒，所以这两个是对称的，一个在对称他宣告天国律法的本质，也是天国的宪法。而今天不遵守这个天国宪法的人，他即将受到怎么样的审判，这两个是遥遥相对应的。好，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三讲的信息，天国的宣告与天国的审判。好，在这里我们引用经文是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还有二十一到二十五章。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如何才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呢？成为天国的子民，到底我们要如何 来成为天国的子民。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天国的法则，让门徒知道如何活出神国的价值观。在马太福音二十一到二十五章，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透过比喻和警戒宣告天国的审判将临到不信的人。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活出天国的价值，我们是否预备好迎接天国的审判。好，天国的，来第一张图片，天国的宣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门徒天国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有没有照着这个天国的宣告 来活出天国的实际呢？再来天国的审判，耶稣在耶路撒冷宣告不信者的审判和警告，还是你活得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呢？好，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天国的宣告，天国的宣告，马太福音5-7章。而第一个这个要点是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好，马太福音5章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引用的经文。好，关键点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宣告八福，描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第二个关键点是这些教导颠覆了世俗的观念，强调内在生命的更新而非外在的行为跟律法，所以叫做天国的宪法。你今天呢要有邻里的贫穷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天国的宪法。好，那在我们生命的应用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应用，我们是否在生命中活出谦卑、温柔、怜悯、公义的特质？我们是否真正的相信属灵的福气比世上的成功更加的重要？因此主耶稣抛出了天国的法则、天国的律例跟典章，可能颠覆了我们所有的思想，因为它是属天的，不是地上的。地上有地上的宪法、地上的律法，但是它比这个还更加的拔高，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活出谦卑、温柔、怜悯、公义的特质，而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好，再来第二个要点呢，谈到了天国这个基督徒的见证要做言与光哦，光与言。好，那呢，来5章14-16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应该这样照在人前。好，在这个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关键点，耶稣呼召门徒成为世上的言与光，在黑暗的世界中反映天国的荣耀。第二个关键点，言代表影响力与纯净，光代表真理与生命，基督徒要以生命影响世界。所以盐的特质，第一个调味，能够调味；第二个呢，能够杀菌哦，能够杀菌。所以呢，基督徒的他应该是传讲真理、主持正义，而他才能够显出光的特质，能够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影响这个世代。好，那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到底是什么呢？好，首先生命的应用，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一个黑暗中来发光为主做见证？我们是否因为成为世上的盐影响周围的人，让我们来反思行动跟影响哦？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世上的盐影响周围的人，那使不和睦的能够和睦，能够有调和的作用，而且使那些不公义的我们能够为公义来发声，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呢，这做盐能够杀菌。好，我们是否敢于在黑暗中发光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是行动，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你如何成为一个小光，能够点亮这黑暗的世代。好，那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为周围的人带来改变呢？最重要是我们要能够活出天国的实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好，再来第三个要点，谈到了天国的义超越律法的公义。好，我们看到5章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义，这个天国的律例与典章，天国的宪法，它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关键点，耶稣强调天国义不是外在的宗教行为，而是内心的真实的公义。第二个关键点，他教导门徒不只遵守律法， 更是要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如不单止不杀人，更是要存心存爱人的心。所以这个是属天的，不止不杀人，连恨人都不行了、不止不能犯肉体的奸淫，连心里看了妇人与起了淫念，就心里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这一种是超标准的超越律法的公义。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那我们在生命上的应用又是如何呢？好，生命上应用，我们是否只遵守外在的宗教习俗，还是内心真正的渴慕公义？我们今天来做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只是在外在在遵守这些宗教礼仪，成为宗教俱乐部的一员，还是我们真的是基督的跟随者，能够称为是门徒而有使徒性的呼召呢？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第二个是我们是否愿意从心里爱人、宽恕仇敌，活出神国的标准，就是我们内心是否更新的。而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反映出神的公义和爱，也就是生命的见证。今天爱你的仇敌可以说是所有宗教当中的最高的真理。爱仇敌是要释放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所以这里谈到了宽恕仇敌，活出神国的标准。我们不只在外面做个宗教徒，而是真正成为里面有基督爱的生命的真正的基督徒，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传讲的。好，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希伯来的部分谈到了这个天国的审判。马太福音的21章到25章，好，耶稣的耶路撒冷宣告审判即将来临。在第一个要点我们看到的，好，经文是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21章的第9节。关键点呢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百姓迎接他，但他们期待的是政治上的弥赛亚而非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但是百姓却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是希望是一个统治者，能够推翻罗马统治的君王，而不是真正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救主。第二个关键点是他在圣殿洁净买卖之地审判宗教领袖的腐败，宣告神的公义。所以再来他是洁净圣殿，所以耶稣只要一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他要洁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也是充满了流洋鸽子世界的这个繁杂。而今天呢，耶稣要先来洁净我们那些属地的心思、属地的想法，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真正敬拜神的圣殿。好，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的生命应用又是如何呢？好，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耶稣，还是只想让他满足我们的期望呢？好，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要接受他的主权，接受他的主权。所以不是只有吃饼得饱，好像呢这个耶稣呢跟其他的这个佛祖是一样的有求必应，还是呢我们的信仰是否建立在神的公义之上，而非宗教的仪式。所以信仰本质要知道建立在神的公义之上，生命的改变从内心到外在的转变，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主的生命，那是复活的生命，那是爱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守宗教仪式，做个聚会的基督徒，做个宗教徒，做个聚会徒而已，做个这个宗教俱乐部里的一员，是你的会员，你是宗教俱乐部里面的会员，还是你是天国的子民呢？好，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谈到的是比喻的警戒，比喻的警戒，神国的审判。好，经文22章14节，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在这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耶稣用 婚宴的比喻，强调许多人被邀请进入神国，但只有预备好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好，第一个婚宴的比喻。好，再来呢，第二个比喻，在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按着才干受审判的比喻，他警告信徒要警醒预备，不然将被弃绝。好，你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灯里面有油吗？有圣灵的工作吗？里面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受你浇灌吗？满有圣灵吗？而今天神选召了你，你是不是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呢？好，那再来看我们生命的应用，生命的应用点，我们是否警醒随时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好，警醒预备随时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是否忠心使用神所赐的恩赐为神国忠心？好，我们是否忠心服侍善用神给我们恩赐，持守信心在试炼中坚定不移？因此这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预备，警醒预备我们自己，随时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要随时编制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准备主的再来。而且我们要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把一千粮都摆出来，忠心的服侍在试炼中还是坚定不移。好，这是第二个要点。好，在第三个要点的部分是最终的审判，绵羊与山羊的分离，最终的审判。好，25章的46节，这些人要往永恒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关键点，两个关键点，耶稣描述世界末日审判，他要按照人是否实践爱心来区分属神的人与不信的人。而第二个关键点是，真正的信仰不仅是口头承认，更是活出爱、怜悯和行动。所以今天借着绵羊跟山羊的比喻，绵羊、山羊，绵羊是真信徒，山羊是假信徒，而这个区分是看你的爱心如何，还是活得跟不信的人一样，是一样的刚硬呢？好，那再来我们生命的应用。好，在生命的应用方面，我们是否只是信仰的旁观者，还是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呢？我们是信仰实践的活出爱的行动呢？我们是否愿意将神的爱具体地行动出来？行动出来要怎么样？要去服侍他人，看见需要并回应，生命有见证，彰显基督的爱，属灵成长更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整个神到了末世，要来分别绵羊与山羊，把这个真正属于他的人分别出来。而这些审判标准就是看我们这个的实践，信仰的实践，我们信仰实践是如何呢？还是我们只是在外面呢遵守这个宗教仪式，做个聚会的基督徒，主日我只要有聚拜，我有交点小奉献就够了，还是我们真的能够服侍他人，见证基督，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上我们需要去应用的。好，再来我们看结论。结论是活出天国的生命，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天国的准则，教导门徒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他在耶路撒冷宣告神国的审判，警戒人要真实的悔改，真实悔改。所以首先呢，在西的部分是天国的标准，已经宣告在天国宝训里面宣告，这是天国的标准，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标准就在这里，叫天国的宪法。第二个还是你要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他在耶路撒冷宣告神国的审判，警戒人要真实的悔改，警醒预备。还是你说你是信的，但是你却是战惊恐惧，因为你没有活出天国的标准。再来最重要是生命改变，信仰不仅是知识道理，更是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天天来灵修，这些道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让我们生命有所改变吗？好， 最后我们要呼召你，呼召你，你是否愿意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并随时预备迎接主？好，你的爱的实践如何？你的内心的态度又是如何？你的行为的表现又是如何？这都是我们自己要检视自己的。好，再来呢，邀请你来行动啊，来行动，怎么行动呢？默想登山宝训，在生活中实践神国的价值观。登山宝训常常的读五到七章，非常的重要。来，成为光和盐，影响你的家人、职场跟朋友圈。那你如何影响他们呢？你如何来影响他们呢？如果你不去传，怎么影响呢？那如果你本身就没有生命的见证呢？人家看到你就不信了，因为呢，你呢没有容神一人。再来，警醒、预备、忠心服侍、等候主的再来。今天我们到底信仰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然后在主所赐给我们恩赐上呢，能够忠心的摆上自己的一千两，忠心服侍，在这预备等候主的再临。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天国的法则，让我们明白如何成为天国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天国的价值观，不只是听到，更是行道。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为你做见证，并时刻预备迎接你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天国的宣告与天国的审判。今天主耶稣已宣告了天国的实际，天国的宪法。今天你到底要如何来遵循这天国的宪法，成为真正天国的子民呢？让我们举起我们心，一起来敬拜。
虚心的人有福了。
亲爱的阿爸，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向我们启示了天国的法则，使我们得知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你的国度不属在这世间，你的标准颠覆了人的智慧，我们这些属地的心思要被打破，要被击毁，因为你的公义高过人的行为。今天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首先我们要来领受天国的宪法，要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愿意在这里屈膝俯伏敬拜，愿你用这个登山宝训真理的光再度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时常的思想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你告诉我们，虚心有福人，哀痛人有福人，误人有福人，饥渴慕义人有福人。你的福音要向世界宣告天国的真实，你的恩典要把我们这一群罪恶的人释放出来，得以完全的自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存谦卑的心，虚心的受教，成为真正天国的。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今天我们可能只知道主日要到教会去聚会，成为一个聚会徒，只知道要聚会的聚会徒，却不知道要起来行动传讲福音，以及让自己生命有改变有见证的基督徒。主耶稣，从今天你的宣告以及你的审判，让我们更加的战惊恐惧。当我们不能活出天国的实际，成为世上的光跟盐的时候，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今天我们借着你天国的审判，让我们再度的审查自己，不停留在外面的宗教的行为，而是让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耶稣， 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现今的世代，使我们有警醒的心，不再有沉睡的灵，让我们那灵里软弱再度的苏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要做个聪明的童女。我们是绵羊，不是山羊，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是天国的子民，不是山羊，不是到处在这个征战斗殴的山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今天的中文信息，让我们知道你的宣判以及你的审判，你的宣告以及你的审判。愿我们从今天里面开始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有限。我们今天要悔改回转，成为一个真正天国的子民，不然天国与我们无分。我们感恩借着马太福音你跟我们传讲了天国的实际，让我们能够看见天国的实际，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主耶稣，我们愿意回转，调转我们的脚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做一个聚会徒，我们不再做一个宗教徒，而是做一个真正里面有基督爱的生命，基督复活生命，能够到处为了你的使命去传扬福音的门徒，而具有使徒性的呼召。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福了，因为他们必